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经济学家披露严峻真相，中国经济光明论如何再唱；二、连续4年碰壁，中国为何敲不开 CPTPP 的大门。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首先我们来关注韩国局势。12月3号星期二夜间，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通过全国电视讲话宣布戒严，称戒严呢是为了应对国会中亲朝反国家势力的威胁。几个小时之后，尹锡悦又宣布解除紧急戒严。这一事件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巨大的政治震荡，也迅速吸引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这是韩国自1987年军政府统治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白宫发言人表示，美国事先并未收到尹锡悦此举的通知。在尹锡悦解除戒严之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欢迎。布林肯表示，我们欢迎尹总统声明，在国会一致投票否决紧急戒严令之后，他将根据韩国宪法撤销宣布紧急戒严令的命令。布林肯补充说，美国希望和平解决政治分歧，同时重申华盛顿对其盟友的支持。美国之音驻首尔记者加洛报道说，韩国六大在野党星期三向国会提交弹劾总统尹锡悦的议案。
Night has fallen here in Seoul, South Korea, about 24 hours after South Korean President Yoon Suk-yeol declared martial law in a very unexpected move that plunged this country into a period of political uncertainty. We've seen several developments throughout the day, 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is the South Korean opposition has begun impeachment proceedings against Yoon.It's unclear if they will have enough support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to get a two-thirds majority to impeach Yoon. They'd need to pry 9 members away from South Korea's ruling conservative People Power Party in order for that impeachment motion to pass. If that is able to happen, the impeachment would then go to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which would have to confirm the impeachment. That process would take many weeks. It's unclear exactly where it will lead, but for now, it seems that South Koreans are taking to the streets. We've seen protests throughout the day, mostly small. Those protests are expected to pick up in the nighttime, also on the weekends, as members of the opposition continue to try to put pressure on South Korean President Yoon Suk-yeol to resign. Bill Gallo, VOA News, Seoul, South Korea.
不到6个小时之后呢，在韩国议会推翻戒严令之后，尹锡悦做出了让步，称将取消戒严令并撤回戒严部队。有关事态发展震惊了韩国的政治观察人士。作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常常陷入政治僵局，但鲜有如此激烈的手段。这是自1980年代韩国过渡到民主国家以来首次宣布戒严。该法令旨在禁止政治活动，并将媒体置于军事管控之下，引发了韩国国会由尹锡悦的反对派控制的议院制立法机构的激烈反应。在尹锡悦宣布戒严令不到3个小时，有300多个席位的国会议员中的190名议员在紧急会议上投票解除戒严令。根据韩国宪法，当大多数议员投票推翻戒严令时，总统必须遵守。尽管军方最终撤出了国会大厦，但抗议者一直到凌晨仍停留在附近，许多人呼吁逮捕尹锡悦。目前还没有伤亡报告，但许多人对未来几天事态将如何发展表示担忧。自2022年5月上任以来，以直言不讳著称的前首席检察官尹锡悦与在野党进行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支持率持续走低。他的批评者大加利用涉及他妻子金建熙的腐败指控，并指责他粗暴对待媒体。尹锡悦则经常将批评者描绘成朝鲜同情者和反国家势力。 今年四月，尹锡悦所在的保守党在国会补选中遭遇重大失败，这进一步削弱了他的地位。只要国会中有12名他的盟友倒戈加入反对派，他就有可能遭到弹劾。星期二晚间，尹锡悦所在的国民力量党的18名成员与反对派一起投票推翻了戒严令。国民力量党负责人韩东勋对尹锡悦的批评越来越多，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总统的戒严令是错误的，他将与公民合作阻止他。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些事态发展表明，尹锡悦可能无法完成他5年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这是尹锡悦总统任期的尽头，绝对到此为止了。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韩国事务专家卡尔·弗里德霍夫表示，唯一的问题是他的总统任期将如何结束，以及将带来多少暴力。曾担任韩国前总统文在寅政府第一副外长、现任首尔延世大学教授的崔忠根也认为，对尹锡悦的弹劾肯定不可避免。韩国的民主是坚实而不可动摇的，他补充说，这是一个由有觉悟、有积极性的公民们组织起来的力量支持的共和国，这些公民随时准备捍卫其价值观。韩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一，驻有约2.8万名美军。亚洲股市星期三普遍下跌，尽管韩国 KOSPI 指数下跌不到2%，但韩国的政治动荡加剧了区域不稳定性。ING 集团高级经济学家姜敏珠表示，戒严令虽然已经解除，但这一事件给政治局势和经济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曾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朝鲜事务国家情报官的西尼塞勒表示，韩国星期二短暂的戒严令使其陷入政治动荡之后，平壤有可能采取挑衅行动。有关韩国的这个政局动荡，明天时事大家谈将继续为您进一步讨论分析，也请我们观众朋友们呢登录美国之音官网获取更多的讯息。好，下面回到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开始第一个话题。经济学家披露严峻真相，中国经济光明论如何再唱呢？继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揭穿了中国中产阶级加速陨落、房地产市场和消费经济模式难以为继的真相的内部讲话火遍全网之后，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深圳经济研讨会上大胆披露，中国经济增长泡沫已经破灭，2021年之后呢GDP 增速每一年都被高估了3个百分点，累计高估了10个百分点。与此相对应，劳动力失业人数被低估了约4700万。高善文预计，经济还将加速下行，直到2030年左右才能恢复正常增长。两位经济学家如此直面中国经济形势，和中共中央要求畅想经济光明论形成鲜明对照。分析人士指出，中共当局并未严厉封杀取缔两位经济学家的言论，可能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严重问题，到了需要向社会吹风打预防针的地步了。讨论这个问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三一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文教授您好。
主播好，嘉宾好，观众们好。
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哎，主播好，文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两位经济学家之所以爆红网络引发震动呢，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演讲中都披露了严峻的事实真相。我们先来看看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他说，中国的经济问题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要严重的多，核心问题呢是有效消费不足，底层民众啊早已 开始消费降级，中产阶级因为裁员、降薪等因素呢，产生恐慌而大幅度压缩支出，高层消费也在收敛，连轻奢品牌都买不动了。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您怎么看傅鹏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有效消费不足、通货紧缩啊？中国的这个通货紧缩的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呢？
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个有效需求不足啊，这个问题呢，应该那样讲，就是说，这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就是它通过抑制广大民众的消费能力，那个它那个手段呢，就是通过那个土地财政，把那个地价和房价炒上去，所以呢，所有要购买房子的，特别是年轻的白领阶层，他们的消费能力都已经被榨取完了。因为买了房子以后，三代人都要长时间的那个积累啊、储蓄啊去还贷，变成了房奴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有效需求肯定是不足的。那么具体表现就是他的产能严重的过剩，那么只能向那个世界上去抢夺这个世界市场的份额。那么造成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这一点呢，就是说虽然国外的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但是国内的经济学家就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党在那儿指挥这个经济，你这个讲这个问题，那就不是往那个党的脸上抹黑了嘛，所以后来是这个安全部门出来定调，就是说经济现在是怎么样，股市现在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跟那个安全部门的调子两样的话，那你轻则喝茶，严重的那可能就是消音了。所以呢，我非常的赞赏这两个经济学家现在能够鼓足勇气把这个实事求是的事情讲出来，这其实老百姓心里面都很清楚，但是要有经济学家把它讲出来，有数字有事实，我觉得很好，我高度赞赏他们。
好，那么傅鹏的警告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已经超出了经济范畴，他指出了经济下行的社会风险，其解决办法是要在政府和居民之间、在贫富之间、在债务和杠杆之间进行利益的一次再分配。而在中国，傅鹏指出，永远都是距离权力近一点、资源近一点、资本近一点，我就多吃一点，卖劳动力的就少吃一点。他说，当经济开始收缩，增速不够的时候，底层最先吃苦，最底层那就没饭吃了。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您如何评价傅鹏先生的这种观察呢？
我感觉呢，首先呢是他还是比较敢言，他之所以能够在现在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这个大的宏观环境下啊，还敢于说话，这一点呢，我想呢是有他的客观的一些可能想要的一些要求吧。另外呢，我也注意到哈，这个傅鹏呢这个讲话呢，实际上呢是在他们的一个论坛上，真正来参加论坛的人呢200多个听众呢，实际上都是财富的拥有者，他是在给这些投资家或者财富的拥有者呢，给他们呢再做一个报告。这一点呢就是站的立场啊，或者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是认真看了他的那个全文，我感觉呢就是站的立场完全不一样。但是呢，他说了一点啊，是实事求是的，就是他作为对冲基金的这个投资人，他呢所做呢是要研究的是趋势，那就是中国的未来的趋势。所以他讲呢，他说到提到刚刚您提到的，说要距离权力近一点的呢，那这个要靠近资源近一点的呢，他就多吃，哎，那个卖苦力的呢就得少吃。他讲到这一点，实际上呢他在讲一个趋势。所以正是因为他在讲趋势哈，他不是这个政治经济批判，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可能就更大的影响力。这可能也是他这篇讲话呢之所以传递了这么大的范围，在不断的在扩大它的传递。另外呢，他讲到一点啊，他就是说这个未来啊，趋势是什么？这样他就讲了，就是那个底层啊没饭吃。这个到了这个最底层啊，就真的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就可能会产生社会动乱。 他说这个实际上呢是他强调的一点，那这个实际上也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逻辑，一个基本的逻辑。
嗯，
那现在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已经看到最近呢，这个中国社会呢出现了很多暴力的这个倾向，这个暴力的方向啊，现在呢是底层互害，哎，这个大卡车呀，这个自家车呀，最后开着车上街去撞人，撞孩子，对吧？撞那些比自己还弱小的这样的人，这种底层互害呢，现在倾向呢是非常。非常的严肃严重，但是这个逐渐会走向呢，走向仇官仇富这样的现象。
嗯，
那这个时候，中国现在政府呢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准备再搞一次82年严打，是吧？已经在动了，但实际上呢，最后如何走，是不是能够真正消解化解这样的社会矛盾，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在担心或者也正在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感觉啊，傅鹏呢，就是我就是提醒呢，就是一定要看他呢，他是本身是有立场的，他是有很强的立场的，所以呢，这个他呢是在讲的一个动态的趋向，所以他但是呢，正是因为我也刚讲，正是因为他呢讲的是动态的趋势，所以呢得到了更多的人的关注，大家都知道那个东西离自己不远。
嗯，刚才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的这个演讲的啊印象和感官。我们来看看现在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中国大同党这位网友他说，他们两个人说出了皇帝没有穿衣服。Bad Boy 613说中国经济大衰退，政治影响最明显，听天由命。公民老胡说中国的问题不只是经济上的，如果避重就轻，只谈经济问题，那就是扯淡。好，我们下面会讨论到这个超经济的问题啊。我们继续讨论的时候会涉及我们观众网友们关切的这些问题。刚才我们看了傅鹏，现在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这位经济学家呢，他披露了一个可怕的事，增速每一年都被高估了3个百分点，那么21、22、23、24四年了，累计就高估了10个百分点以上，与 GDP 被高估相对应呢，城镇消失的这个4700万劳动力呢就被低估了。所以高善文发现呢，这样就可以解释中国消费数据下行等很多数据了。我来请教文教授，以您的观察，高善文披露的真相是否属实？ GDP 被高估，失业率被低估，那么会带来什么样严重的经济后果呢？
因为这个多年以来，那个中共的那个宣传机构啊，他总是把这个中国模式捧得到天上去，所以它比较高的增长率啊，比较高的那个就业率啊，等等等等，那么掩盖了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所以呢，现在那个终于有那个经济学家那个就直言这个中国的现实，那么增长率是高估了，失业率是低估了。我自己的认为呢，可能还不止，因为有相当有名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去每年的增长率可能就是3%左右，没有5.几%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那个另外的失业也是的，这个呢我稍微多讲几句话。中国的失业率是严重的低估了，为什么？因为3亿民工不在中国的这个劳动统计那个当中，他们的那个就业就是完全是自生自灭的，他们自己出路费，自己跑到城里面要找到那个自己住下的地方，这个政府完全不管的。那么然后自己到处找工作，甚至把自己的储蓄用完了还没找到工作，那么你就回老家，你不可能跑到这个当地的劳动局，像上海劳动局啊、北京劳动局说，哎呀我失业了，我要什么什么的，根本不来管你，说你不是农民吗？你老家不是有土地吗？你回老家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3亿人根本就不在中国的统计范围之内的。 那个，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我认为呢，就是说那个高尚文他讲的是跟我们的那个感觉，我们那个平时那个研究是吻合的。
嗯。
那么具体的数字到底准不准？那我们以后再看吧。那从我的意思来说，他这个完全还是低估的。
那么高尚文还指出，中国经济泡沫已经破灭。泡沫破灭之后呢，经济增速要回到正常水平呢，平均要需要9年，积极状态下也需要3到4年的时间，经济下行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大概可能直到2030年左右呢，中国经济才能恢复正常的这个增长。那么来请教李先生，您同意高善文的这种评估和计算吗？如果中国经济泡沫破灭到恢复正常的这个增长，那您预计社会还需要有哪些阵痛呢？
我是希望这个高善文的这个分析呢是准确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远没有那么简单，
嗯，
因为他呢，他的这个得出呢，像刚才文教授已经提到了，他说呢，经济这个 GDP 数字呢被高估了3%，3个百分点。那实际上呢，就是说呢，这个 GDP 呢，这个数字呢，实际上真实的也就在2%到3%之间，就过去的三年。当然那个在2020年应该是个负增长。所以呢，像现在这种呢，实际上呢是他们作为一个经济分析学者啊，他们更多呢是有数学模型的。他用这个数学模型把变量和不变量呢叠加进去了以后呢，输入进去了以后呢，他得出了可能后续的几年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哎，但是呢，我倒是一直在坚持的哈，中国的这个统计数字啊造假呢，或者统计数字虚高，这个实际上是好多年一直延续下来，从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变过，就一直延续下来的。但是呢，说中国真正要解决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它必须呢要解决的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变革。如果没有真正的政治变革，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政治上的法治化，那中国呢这个经济呢这个重新企稳回暖的这个基点是没有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呢，我刚才讲，我说我希望呢，说按照9年的周期啊，最后呢需要9年回归。那说9年以后是不是真能回归呢？那其实它是并不是说呢，说9年之内呢就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建成了，社会法治化就建成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日子好日子就来了。所以我觉得啊，这个不管多少年，中国必须要解决这两个问题。
嗯，
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好不起来。
好，
另外呢，如果是按照这个高尚文先生的这个分析下去哈，泡沫还会继续变化，继续环境呢还会继续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有哪些的阵痛啊？我想呢，现在呢，实际上这个已经开始，在过去的2年左右的时间哈，中国的中产阶级呢，这个中产阶层的人呢，收入呢锐减，大家都感觉到日子非常的紧张。现在心理压力非常的大，
嗯，
所以我想呢，这个应该是会经历一个很大的痛苦的时期，那就是房贷的压力啊，各种各样的债务压力啊，然后呢收入锐减啊，找工作的压力啊。我前两天在看那个《凡人歌》那个电视剧，那就强烈的感觉到那个紧张的那种压力，
嗯，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呢是后续，多少年啊，这个中国呢会经历的一个，中国民众会经历的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好的。
另外一个呢，作为高层来说呢，也会面临一个再洗牌的过程。
嗯。
然后呢，从这个甚至会出现呢社会动荡，社会大的变革，甚至于革命。所以我想呢，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可见的未来当中呢都会发生的事情。
好，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回应我们刚才李先生的看法，就是问题是经济，但根子在政治，关键是法治。没有法治，就没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资产是安全的。所谓畅想经济光明论，其实和毛时期的一个玉米火车拖、一块山药炖一锅 高粱上面架电线，坐着花生过黄河，本质上都是一边饿着肚子，一边自娱自乐，只能自欺欺人。另外一位网友 I love China， 他说你们已经披露了40年了，一步一步地把中国经济披露到世界第二，在未来几年你们要加油披露，这样中国可能就是世界第一了。我要对这网友呢说一句话，这不是我们美国之音披露的，这是你们体制内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们自己披露的啊。我们下面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傅鹏和高善文呢都是体制内经济学家，他们在演讲中必须要注意措辞，你要避免直接唱衰中国经济，因为这是中共中央不允许的，但是他们披露的事实和数据的确触目惊心，与中共当局要求的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形成了鲜明对照。我来请教文教授，中共当局似乎并没有严厉封杀他们的言论在网上流传，一些网络媒体如新浪财经啊，还做了一些选择性的报道呢，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严峻的经济形势已经让中共当局顾不上他们一贯提倡的那个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了吗？
我觉得是事实胜于雄辩，那个所以现在之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其实这两个经济学家是非常体制内的那个但是他们这个本着那个科学研究的那个客观实事求是的这个态度嘛，那么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不可能就永远那个把那个谎言当作事实的，所以他们这么讲出来。那么在大的环境里面呢，其实他们现在也是比较安全的。为什么？因为从去年12月份的经济全国经济工作会议呢，已经传出很多负面的消息。那个会议开到一半，那个习近平不是就跑到那个越南去了吗？可能他就听了也都是那个很那个负面的消息嘛。然后今年那个北戴河会议的时候，其实也是大家就报告这个经济的一些负面的情况。那么所以才有9月份、10月份。一系列的措施出来，要刺激消费，刺激这个股市，对吧？那个要化解那个什么地方债啊什么的等等，那个10万亿的那个刺激方案出来，那么这就说明就是高层他现在接受这个事实了，就是说现在中国经济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嗯，在这个大环境之内，下面然后呢，这两个经济学家出来补充更多的事实，更多的数据。那么而且企图要找原因，那个这个我觉得当局他肯定是会那个网开一面的。那么我也同意那个恒清先生那个刚才讲的话，就是说还有那个网友的话，就是说这个表现为经济问题，这根子在政治改革严重的滞后，甚至是政治改革是倒退的。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还想稍微讲几句话。那个好比说那个高山文先生，他是比较强调由政府来主导、来引导这个经济结构的变化。那么另外呢，是他说是现在结构的问题已经化为次要原因了。现在是什么？他现在是周期性的原因。他说，因此呢，如果过个多少年，那个9年、10年，那么这个周期过去以后，中国又可以光明起来了。我觉得是太乐观，这个简直是太乐观。我完全同意，就是说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而且是市场导向的改革，由市场来引导资源的决定性的分配，那么要实现这一点呢，一定要有政治改革，因为现在这个党国体制之下是不可能来搞市场的决定性配置资源。所以这两点如果获释的话，那么这两人那最后他总是要唱一点高调的嘛，
对，
唱点乐观的，实在是不可能。
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两位经济学家无论怎么大胆，无论怎么直言不讳，但他们毕竟在体制内，毕竟在墙内，可能不敢把话说得太绝，有的时候呢往往还要借题发挥。说到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的问题呢，傅鹏坦言说，过去几年国内经济不许说不行，谁说不行谁就是叛徒，谁说不行就是不爱国，谁说不行就是网上攻击他。但是真正可怕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去讲， 真实的情况，那么到了关键的时间点上，就会使得所有信息反馈形成谬误性的错误，最后你们会发现连决策层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就完蛋了。傅鹏的这个言论之大胆尖锐令人咋舌啊！请教李先生，官方为何允许这样的言论出笼呢？
我想啊，这个像他这种话呢之所以没被删，这肯定呢是很多人呢希望听到的，实际上大家心里都这么想，哎，只是说呢没人在这么说。那现在呢，既然傅鹏把他讲出来了呢，大家都看到了，这可能呢就是必须要借这个机会发出去的。而现在啊，其实你想啊，中国经济啊走到今天这一步啊，最后只有要走到硬着陆的这种状态啊，要通过那么断裂性的那种惨烈的那种结果，这个实际上是应该说几乎所有人愿意看到的。但是为什么还只能往那儿走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的最高层他们呢误信了一些东西，而且自己呢跟他自己脑子里的原来的一些想法呢是完全结合了，所以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什么呀？就是东升西降，哎，反正最后一定是东升西降，我东方一定战胜西方，对吧？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大的前提下，做出了很多的错误判断，他就希望能够万国来朝，希望能够最后通过大撒币赢得整个的世界，给世界指明方向。所以这个一刻一个的这种错误的决断啊，最后呢造成了现在的中国经济现在滑坡这么快，而且呢现在而且还在不断的掩盖事实的真相，那这个呢就可能使得中国经济会走得更远更难受。那这个也就是现在很多的包括体制内的经济学者政治家们他们所希望能够通过像类似于这个高盛文啊或者是傅鹏啊他们的这些学者出来讲出真相，那我想呢这可能呢或者想提醒或者是想做一些别的事情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都希望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那船就一定会沉，这是大家一个共识。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以聊天室中我们几位网友的评论啊，几位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晴空一鹤他说，今天的专家能否预测一下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势啊？对不起啊，晴空一鹤先生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改一天啊，按照您的这个要求呢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这个专门的节目来预示一下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另外一位叫 Jack 刘说，胡温时代资本家有钱，官员纷纷下海，羡慕有钱人生活，上层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几年官员没有人羡慕企业家了，因为已经被踩在脚下了。 IJX 说，只谈中国经济而不谈全球经济就是耍流氓，中国经济也确实需要结构性改革。绿豆冰，中国最有钱的那批人不是转移资产就是把钱藏在地下消费，做啥梦呢？余深源，房地产不行又能怎么样，消费降级又能怎么样，老百姓还不至于挨饿，最起码还可以吃喝，还是能保住的，别的我们也不敢说。好，我们感谢文冠中教授和李恒清先生的这个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连续四年碰壁，中国为何就敲不开 CPTPP 的大门。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连续四年碰壁，中国为何就敲不开 CPTPP 的大门呢？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加入 CPTPP 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申请，上个星期在该贸易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年度大会上再度被拒，这是自2021年以来中国连续第四次被拒绝入会。在世贸组织摇摇欲坠、美国加速与中国科技脱钩和经济去风险进程的背景下呢，中国急于加入 CPTPP。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坚定倡导贸易自由化，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将继续推动加入 CPTPP 的进程。但是观察人士指出，工会独立、国企民企私企公平竞争、公务员财产向人民公开、稳定透明的政治体制、开放自由的经济环境、良好的劳工生活工作权益等等，这本就是针对中国量身定制的排除条款。中国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将无法加入这个由日本主导的高水准的自贸组织。讨论这个问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美国三一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我们欢迎两位嘉宾，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北京真的是急于申请加入这个 CPTPP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的，连续四年被拒仍然不屈不挠，如外交部所说啊，将继续推动加入 CPTPP 的进程。那么首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啊，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是当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创立的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围堵中国的自贸组织，那么北京现在他为什么要急于加入这样一个当初针对他的这样一个啊自由贸易组织呢？
因为啊，这个 CPTPP 呢是当年呢这个奥巴马和这个安倍晋三呢他们呢一块儿来推动的。后来呢美国呢因为个人这个本身的这个利益啊，他呢最后退出了这个 CPT， 那个时候叫 TPP。
嗯，
所以呢后来呢等于是日本来主导，又重新把这个又拿回来，最后呢就管它叫呢 CPTPP。 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日本呢确实是这个十几个国家形成的这个贸易的联盟的一个核心的这个国家，它呢总共呢占了全世界啊这个 GDP 的这个13.4%，是整个全球呢这个最大的四个经济贸易组织，它包括呢这个像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北美贸易协定，还有呢这个欧洲联盟的这个欧洲统一大市场的这个贸易协定，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在里头的叫 RCEP， 就是跟中国和日本、韩国还有这个东南亚十国形成的贸易协定。所以呢它是最大的四个贸易协定当中的一个。所以中国呢随着经济的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各方面的围堵的情况下啊，现在呢经济状况呢是急转直下，在贸易呢也是受到了很多的阻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非常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加入到这个 CPTPP， 因为它确实太重要了。 另外一个啊，就是跟中国呢同时啊，在四年前提出申请的哈、啊，就差一个礼拜，晚了一个礼拜的是谁呢？是台湾。
嗯，
台湾呢也申请加入 CPTPP，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哈、啊，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像过去的说，只要是中国加入了，台湾呢作为要有主权国家呢加入的，甚至是这种像包括世界卫生组织这样的这种国际组织呢，最后呢都把台湾呢排除在外。所以这回啊，目前看呢，台湾是非常有可能啊，在近期内呢，有可能会加入的。所以一旦台湾进去了以后啊，这个中国呢再想加入到这么大的一个贸易组织当中呢，就会有很多的困难了。我相信呢，因为他对台湾的这种打压呢，最后一定会反弹到最后允许他是否能够加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另外呢，这个 CPTPP 呢，它的这个章程当中有非常明确的规定，那就是要所有的成员国都同意，一旦有一个成员国不同意，那你就不能加入。
嗯，
所以这个呢，也为中国在未来说它的经济上是否还可以再扩大出口啊，这些方面呢还有所进展，都会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现在它非常急于要进入加入，但是难度非常大。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中国申请加入的这个背景。中国实力不断增加的这个世贸组织呢，目前有人说有点摇摇欲坠的样子啊，前景不明。西方与中国科技脱钩、经济去风险这个趋势不断上升，中国跟世界各地的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分析人士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如果近期不能加入 CPTPP，未来贸易将处于一个非常非常不利的局面。刚才这个李先生刚才讲到这些问题了，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您怎么看中国急于加入 CPTPP 的这个动机呢？
刚才恒清先生已经讲了那个好几点了，是吧？我都同意。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说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对自己经济这个体制的定性啊，跟国际上特别是发达的市场经济那些国家，就主要是欧美日嘛，那个他们对中国这个经济体制本质的这个定性啊，有很大的落差。
嗯，
啊，中国现在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了，那个尽管他在国内说自己是一个党国体制，但是他在事实上说我这个是市场经济。我这个是要搞全球化，我要搞自由贸易，然后你们不让我加入什么什么组织，你们就是那个霸权主义，就是发达国家对那个就是在搞新的殖民主义，
嗯，
在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等等等等。那么当然呢，出于这个经济上的这个压力，现在因为中国那个产能过剩嘛，确实需要全世界的市场，那么再能够消化自己的那个过剩产品。所以呢，如果能够加入那个 CPTPP，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自由贸易的一个组织，那你当然就可以零关税啊，或者很低的关税进入这些国家，那么当然对中国经济的那个所谓出口压力就会减少，那么同时也获得一个通行证。因为你如果进入这么一个高门槛的一个组织，那你到其他地方去，你说我那儿已经加入了啊，你们现在还在排斥我，你们在干什么，对吧？好比他可以对美国那么讲，可以对欧洲这么讲，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他就觉得很急需。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台湾的因素，因为台湾其实已经达标了，因为这个组织它现在是不是那种所谓，先给你一个空头支票，你答应15年那个完成你的改革，然后呢，我们这儿就完全开放，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完全达到我们这个组织的要求，我们才能批准你进来。那么大家都很担心，就中国的体量，而且中国那种这种斗争的那种资，因为你一不让他进，他就开始来进攻你，对吧？凡是他可以来处罚你的时候，就来处罚你。你看他对日本、对南韩、对英国、法国、德国都搞过这个，对澳大利亚都搞过这个东西，就是你不听我的话，你不符合我的那个要求，我就对你贸易制裁。所以呢，大家都很怕。 所以我觉得那个，特别是现在英国马上要加入嘛，12月15号就正式加入，这么一个大国进去以后，我觉得这个他比较容易那个顶住这个压力，因为英国他在那个香港问题上，这个吃的大亏了，就是说你这个国家可以不守信用的，所以呢，我自己认为那个，很难，那个中国要加入你，因为你不改变自己的体制，这个经济政治体制，对吧？因为里面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政治体制，好比说工会，你的那个官员的财产的公布，对吧？等等等等，这都是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严的智慧，他说：“以前承诺的加入 WTO 的条件，到现在也没有实施吧？”不仅一个劲儿的偷西方技术，利用 WTO 往欧美日输入低价劣质产品狂赚钱，还输出腐败专制毒品，欲搞死西方，你还想再骗一次吗？不是要和平美国和日本，搞死美帝吗？干嘛又死皮赖脸的跪求日本？太给粉红战狼丢脸了！大骗子中国，你们就自己跟自己玩吧。这一次是先买票后上车。另外一位网友，另外一位网友叫举头三尺有神明，他说 CPTPP 的前身呢 ，TPP 就是美日围剿中国的经济版北约，美国自己都退出来了，算什么东西啊？现在那个，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我们观众啊，这个意见是不一样的。我们在接下来讨论当中呢，会涉及不同网友、不同观众们他们的这个看法。中国急于入会呢，可以从最近的外交举动中看出。首先，我们看到他宣布日本为单项免签国，延长澳大利亚单项免签逗留时间，移除钓鱼岛附近的浮标，解禁日本海产品和澳大利亚牛肉等等。这些措施呢，都被认为是向主导 CPTPP 的日本和澳大利亚示好。我来请教李先生，为什么北京申请入会四次碰壁？中国的主要问题都在哪里呢？
刚才那个文教授啊，已经谈到了，实际上呢，中国呢，从客观上啊，它确实是一个体量很大的一个国家，消费市场那么大哈，人口世界第二，然后呢，现在经济总量呢世界第二，然后呢，这个它的制造业呢，现在呢号称世界第一，所以呢，它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有实际上这个能力是很强的。自身的这个市场能力实际上是很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呢对于他不喜欢的或者是侵犯，认为他自己认为侵犯他利益的一些国家呢，他会用这种反制，而且非常强烈的那种好斗的这种反制，他不是按照这个这个规则来行事的，所以像这些呢，都是在过去的这个改革开放四十年，尤其是中国进入 WTO 之后的这20多年当中啊，全世界都体会到了它的这个力量和它的摧毁性的这种愿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都很害怕。当然，另外呢，现在拿出来的这个问题，大家这么多国家增加的这种群这种和叫经济联盟哈、啊，经济联盟或者叫贸易联盟，他呢最后来考量的时候，他提出来的入会的一些标准，就刚才我们提到那些达标的标准，实际上呢，就是针对的呢都是像你现在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你的法治的问题，自由市场的问题，劳工保护的问题，像这些呢，你说是不是就是量身定制来反制中国呢？我想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会这么说，但他们实际这么做了，而且这么做了呢，实际上呢，像比如说，像劳工保护的问题啊，工会的问题啊，这个贸易自由化的问题啊，然后那个政府运作的透明度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啊，如果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呢，是根本不可能改变的。习主席呢一直在讲嘛，中西东西南北中，党要领导一切， 哎，党他不仅说是我们应该领导，而是要领导，
嗯，
对吧？你不受我领导都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世界是怕了他了。所以呢，你想在这时候呢，确实啊，不管大家说与不说，但实际上呢，这个标呢是很难达到的，
嗯，
或者几乎就达不到。
好的，
对，除非有一点，那就是中国变化了，真正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主的、市场化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就自然而然就进去了。
那么中国能不能变呢？刚才李先生说了，这个高水准的 CPTPP 入会标准，其中九项条款仿佛就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排除条款，哎，就是不让你进。中国不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加入 CPTPP 就根本无望。但是在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上，习近平早有表态，该改的要改，不该改的坚决不改。那么来请教文教授，如此看来，您觉得中国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这个呢，就是如果从那个经济学的理论上来看，那么以中国目前的那个经济体制，这个是不可能加入到这个 CPTPP 的，因为里面的那个所有的那个刚刚讲到那个九条那个要求，中国都没有达到。那么你一项项对照的话，那你当然就进不去，对吧？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一个是迫于压力，因为中国这个块头大嘛，14亿人，然后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它当然是有可以有一些威胁性的手段，好比说制裁你，贸易上这个对你歧视等等。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勾兑，因为你既然那么大的一个经济体，你当然拿出一点优惠的措施，什么那个优惠的一些条件，那么使得一些比较小的国家，觉得哎呦，你跟中国那个打交道很好，那么在里面其实就开始鼓吹，应该加速中国加入到这个组织里面来啊，我们大家可以获得中国的市场等等。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很难去判断。但是我自己认为呢，英国加入去以后，因为英国它抵御那个压力的那个能力比较大嘛，那么它跟那个日本和那个澳大利亚联手的话，有可能可以抵制。那么，另外呢，我当然也同意这个恒星说的，就是还有一点是取决于中国国内的这个自己改革嘛。但是中国现在是越来越不提这个有要素市场的决定性的配置资源，那么真正完成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改革，不提了嘛？不提了，那你现在就一个党国体制，一个党国体制，就是习近平他现在是大大巩固了这个最近这个十几年大大巩固了这个党国体制，是跟这个 CPTPP 的那个方向背道而驰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那个希望这个国际社会在这一点上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中国这个体制现在是不适合加入到世界的那个自由贸易组织里面来的，因为不然的话会扰乱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经济秩序。那么如果这一点的话呢，可以倒逼中国进行改革，那是最最上上大吉了。
好，一位叫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说中国加入 CPTPP 四度受挫乃情理之中，哪个国家愿意接受一个不信守规则、善于钻规则空子和充当搅屎棍、自行其事的胁迫性质的经济体来加入 CPTPP 呢？另外一位叫海里卡帕特说，黄鼠狼不偷鸡，硕鼠不偷米，狼不吃羊都可能。布尔什维克主动从良，共产党跟西方体制接轨绝不可能。Glasgow 说，千万别改啊，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指责国际社会有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对待中国申请加入国际贸易组织的问题上持有歧视性的态度，但是西方国家呢认为围堵中国的所谓歧视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刚才许多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网友朋友们都提到这个问题了，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就占尽便宜，却迟迟不履行承诺。那么请教李先生，与世贸组织的承诺制不同， CPTPP 是必须达标才能进入， 就是说你空头支票不行，你得先买票再上车。那么未来中国能不能像当年加入 WTO 那样以承诺的方式混进这个 CPTPP 呢？
我想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博弈啊，因为呢现在国际政治呢现在像地缘政治的冲突啊，还有国际贸易之间的这个大的环境啊，现在呢应该是说对中国包括俄罗斯啊、伊朗啊，他们这些这个所谓轴心国啊，对他们来说呢是不太有利的。所以现在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大家呢对过去20多年中国加入了 WTO 以后的这个经济行为的习惯，有了很多的很深入的认识。所以西方国家哈、啊，其实这个像美欧这个国家呢，对他的这个做法呢，应该说呢，不仅是上层这个官员们、学者们，实际上底层老百姓呢，都应该是用叫深恶痛绝，深恶痛绝。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做了以后啊，不按基于规则的这种办法的行事，那最后呢，使得呢，最后抢走了本地的工作机会，然后呢，击垮了本地的产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才会有 CPTPP 这个出台了一个又一个的限制性条款，然后让你呢，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要先买票才能让你上车。所以我想啊，在这一点上，这个像日本啊、澳大利亚这两个主导国家呢，已经多次已经表示了，就是劝中国你别申请了，劝中。所以呢，中国呢现在还希望要做，因为什么？利益太大了，尤其是中国经济压力这么大。所以呢，他还是要做，但是我想未来还是有希望的，那就是变革，没有真正的大变革，那想混是应该说混不进来。
好的，我们刚才聊天室里啊，我们刚才聊天室里有两位观众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哈、啊，我想请两位嘉宾简要回应一下。一位呢是这个叫 Even U， 叫小 U 啊，他说 CPTPP 的门槛是专门针对中国的，又不是其他国家，人家压根儿就不让你进，你还看不明白吗？这个雅瑶申这位观众他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这个 CPTPP 的标准就是个笑话，马来西亚、越南能达标吗？根本就达标不了，你为什么就专冲着中国来呢？文教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越南确实没有完全达标，但是呢，他那个在那个在政治上，在经济那个所谓体制改革上，那是远远超过中国。所以呢，而且他还有很多的那个举措，也准备要进一步往那个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那儿发展。所以呢，而且他因为体量比较小的，人家让他进去。中国呢，是因为大家上过当了嘛。那个，所以你那么大的一个体量，你进来以后，那如果你再说你不达标，我们要怎么，这不可能嘛？你把这个整个一个这个联盟自由贸易这个联盟就搞糟掉了。所以呢，宁缺毋滥。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说中国在加入WTO 的这个问题上可能栽了个大跟头，虽然你占了一点小便宜，这当然这便宜不小啊，这个占的，但是呢，也让世界许多国家看清楚你了，所以不再上当受骗了。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李恒清和文冠中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积极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韩国问题啊。第一，军事戒严开关之间，韩国局势为何瞬息万变？第二，韩国一踉跄，为何就震动国际社会呢？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